们读一节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啊，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当你进来的时候，拿到一份最新的生命和宣教职堂的地图哈。你可以先打开来哈，我稍微解释一下，让你更加明白这个地图里面的数字是什么含义哈。在打开来这个里面这个地图这一面呢，你看见有一些黑色的字跟黑色的数字哈，这就是代表我们在这些国家里面所有的分堂哈数目。所以如果你看最右上方，直接看最右边就是印度，印度上面有03。这就表示我们在印度有3000的分堂。那另外在这个地图上也有红色的数字哈，那个红色的数字哈，譬如说你在中间最中间就看见有个10在那个地方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红色的数字是代表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以及宣教机构。那我怎么知道这个10代表什么呢？那你翻到后页啊，那后页就有一个系列整排的宣教基金支持的机构跟宣教士，一共有25个单位。那十就看十是什么呢？十就是万国族家布道团的伊拉克的事工哈，所以你就一目了然了。回过头来你就看，原来每一个数字是有它的意思，你可以知道怎么去对照哈。那最后你翻到最后一个字在后面呢有一个贝叶，有一个紫色的框框，是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那上面就讲到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在全世界六大洋洲32个国家已经建立292间分堂。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最新的 update 明天如何就不知道，今天的 update 是如此希望你稍微，因为我发现每一次我们讲的很多人都记不清楚，讲的都不大一样，这是最正确的。 OK， 32个国家292间分堂，跟你们说32个国家292间分堂，跟他说一遍来。回想这些年神怎么样信实的带领我们走上，我叫做这是一条宣教职堂的不归路。在开始的时候，神只是给我们一个意念，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但要怎么流，流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一步步的跟随神的带领。在这20几年当中，我们经过多少的高山与低谷，我们经过多少的艰难跟挫折，但无论怎么样的环境，无论怎么样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宣教的事工，甚至在疫情之中也不例外。就好像保罗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主的福音。 Amen。 那你说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世代，我们要怎么样持续的保持宣教事工的动力呢？今天从3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重新委身于宣教的使命。跟你们说要重新委身于宣教的使命。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那是初代教会的事情，但是让主的大使命不但是给初代教会，更是给整体的教会，是给历世历代的教会，也是给每一个教会。第二点，今天我们教会是与初代教会同属一个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与初代教会也同样领受同一位圣灵。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讲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你们不但包括初代教会，这个你们也包括我们嘛，包括现今的教会。从这段圣经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与初代教会不但同属一个身体，不但同领受一位圣灵，我们也是同样 领受一个使命，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的。你要知道神的大使命是有传承性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句话可见的是真的。你知道你读这句话觉得很有意思，本来应该是说那人撒种那人收割才对，不是吗？你既然撒种你收割吗？可是这句话确实，主耶稣讲出来确实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哎，你不是觉得有点不大公平吗？而居然耶稣还说这话是真的，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讲到使命的传承性，那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正在收割的是上一代的人所撒的种子，而我们也必须要为我们下一代来撒种，好让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收割。使命是有传承性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啊！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正是在收割上一代的人所撒下的种子，哈利路亚。几年前呢，被主接去的 Reinhard Bonnke 牧师是位德国的布道家，在非洲被神大大的使用，他自己曾经做过见证，然后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次在非洲一个地方布道，在那次的布道会当中啊，总共有35万人决志，我没有说错，你没有听错，35万人。你要知道他的布道会都不是在什么大型的体育场举行，因为再大的体育场都容纳不下，他每次举行布道会要几个月之前就在一个空旷的地方预备场地，砍树除草，预备一个聚会的地方，聚会的时候一张椅子都没有，全部都站着，透过巨大的音响传递信息。那天晚上当所有的聚会都结束，他坐在自己的帐篷里面，他就读到李文斯顿的日记，他发现在100多年前李文斯顿就是曾经在他所在的地方开始布道。在李文斯顿的日记里面这样写的，他说现在可以说是传福音的黑暗时期，无论怎么传都看不见什么结果，但他说但是我相信100年后有神的仆人会来到这里，他会看见极大的丰收。而当 Reinhard Bonnke 读到这里，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也果然在100年之后他正式站立在李文斯顿曾经传福音的地方，他就听见主的声音在里面对他说，你其实是走在上一代宣教士的鞋与泪当中。第二节，主的大使命是有传承性的，一代又一代必须顺从神的呼召来撒种。你说我又看不见什么果效，为什么要撒种？那你仍是要顺从主的呼召来撒种，一代又一代需要顺从神的呼召来收割。你说我又没撒种，那该我何事啊？那你还是要顺从神的呼召来收割。我们看见使命是传承的，我们正在收割上一代所撒的种，我们也正在为下一代的收割来撒种。你们，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是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错以为宣教是宣教士的工作，宣教是宣教机构的工作，我们是本地教会，不需要太多参与吧？那你错了。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做头要做的事嘛，对不对？如果身体不做头要做的事就麻烦了。同样教会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基督要做的事，而不是拼命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 你们一旦你明白这个真理，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九章十七节这样，我们一团来念来。我若甘心做这事，怎么样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若不甘心呢，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们了。换言说，宣教不是一种选择了啊，我方便的时候我做一下了，不方便啊以后再说了。宣教应该是一个甘心顺服的行动。跟你们说，宣教是个甘心顺服的行动。我们看见初代教会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不是吗？特别是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不但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圣经上说当时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样式。他们不但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他们是委身宣教事工的。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很清楚，两节的圣经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短短两节圣经，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一点都不容易。保罗跟巴拉巴呢，保罗跟巴拉巴是安提阿教会最重要两位传道人，我相信也是当时教会最受爱戴的两位传道人。但神当打发这两个人出去做宣教的时候，安提阿教会没有说舍不得，没有说最好不要让他们去，他们就顺从神打发他们两个人去。我们在这里看见是因为安提阿教会整体性的顺服，带来神的国度能够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同样在这里，我也真的特别为我们生命河的弟兄姐妹们来感谢，这些年真的是因为你们对宣教事工的委身，我看见正是因为生命和整体性的顺服，委身在宣教事工上，神的国度因着我们已经流到万国万民。 Amen。 现在在华人教会里面，一讲起跨文化宣教，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生命和。哈利路亚，为你们自己鼓掌一下。 Amen。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委身在宣教的使命。第二，要学习体会神对世人的爱。跟你们说，学习体会神对世人的爱，跟他说。你知道这些年当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区国家做宣教的时候，总是会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我是记得第一次去蒙古，去探访那些游牧民族所住的蒙古包那些家庭的时候，一走进去，他们总是很热忱的端了一碗白白的东西要我们轮流来喝。他们告诉我那是奶茶，我一听有奶，我说哎呀，心里就毛毛的，不知道自己肠胃是不是能够顶得住。再加上蒙古包夏天是苍蝇超多的，等轮到我喝的时候，那一晚上满满苍蝇啊，而那些主人都好像没看见呢，没看见呢，一直端到我面前，看着我要喝，充满喜乐的看着我要喝。我好像没看见苍蝇一样，赶快喝一口，赶快传到下面一个人去。很多人常问我说：“刘牧师，你怎么去面对这种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我相信最重要一件事情，你要先学会去爱这些不同文化的人群啊，正好像主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来到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一样。想想看，从天上到地下何等文化的差距多大，你可以想象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走在这样一个充满不公义的城市里面那种感觉吗？ 你可以想象主耶稣走在那穷乡僻壤的小路里面的不方便吗？一定很难适应，不是吗？但虽然如此，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只是因为神深爱世人啊，这个爱驱使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神的爱带给这个需要的人群，甚至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领受神对我们这样的伟大的爱，我们岂不应当同样的用主的爱去爱那些生活周围以及远方有需要的人群吗？我告诉你，唯有神的爱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有当你心中有爱，你才能够很容易去接纳别人的不同啊！只有当你心中有爱，你才能化苦为甘甜啊！我就想到今天的回教世界的需要，今年我们宣教月的主题是迈向那个宣教的最后前线，这是指的回教世界。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想起回教徒，我们常常会立刻联想到一些恐怖分子啊，我们心中常常充满了恐惧。但事实上我告诉你，今天在回教徒的心灵世界里面是个很大的被爱的需要的。今天如果你想明白回教，你一定要先明白回教里面的心灵世界。那当年亚伯拉罕因为等不及神的应许，他自己就娶了妻子的这个卑女夏甲为妾，夏甲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就是现今阿拉伯人的祖先。等到后来亚伯拉罕就从他的妻子萨拉按照神的应许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以撒之后啊，从此亚伯拉罕的家里再也容纳不下以实玛利。你知道多年来啊，以实玛利一直以为他是父亲的继承人，可那以撒一来，他忽然发现他其实不是那个继承人。我们看见以实玛利不但经历一个心灵的被弃绝，而且被他父亲赶出家门。有时候你读圣经，你不得不感叹亚伯拉罕那种糊涂跟懦弱。当然他是信心的伟人，但你不可否认他是很软弱的一个。他给夏甲跟这个孩子一个饼跟一袋水，就打发他们进到旷野去了。哇，他在干什么？你把一个女人一个小孩给他一个饼一袋水打发到旷野，要他干什么？不是就他死在旷野吗？创世纪21:15-16，所以说皮带的水就用尽了嘛。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处，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你要明白回教啊，你就要明白这幅图画。在回教的心灵世界里面，是个被弃绝的灵，被父亲所弃绝。为什么在回教里面对神的称呼有99种，没有一个称呼是 Father， 阿爸父亲。回教是一个缺乏爱的宗教，特别是父亲的爱。对回教徒来讲，阿拉是全能的神，他们可以全心来敬拜，甚至全心委身啊。但如果你问他，你的神爱你吗？他答不上来，因为他不知道，他也从来不明白有一位神是会真实来爱我。 在回教的心灵世界里面，有一种被弃绝的灵，而被弃绝的反应就是报复。这为什么回教很容易成为一种暴民运动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在这为回教徒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要拆毁这些坚固的营垒，拆毁累代的根基，求神医治他们的心灵，医治他们被弃绝的灵。因为神也深爱他们，神仍然乐意眷顾他们。你们弟兄姐，今天生命河是条神的江河，是神爱的江河。这为什么要让生命河不断涌流的原因啊？因为只有神的爱能够将万国万民能够带来医治，只有神的爱今天是我们能够持续宣教的动力。你们所以第二要学习体会神对世人的爱。第三，你要渴望看见神荣耀的彰显。给你们说，渴望要看见神荣耀的彰显，跟他说。我相信我们都渴望神荣耀的彰显。但请问你，什么地方是神选择来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以前我们常以为神的荣耀一定要彰显在神的圣殿里面，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神的荣耀常常彰显在我们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好像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东方博士不是来朝拜他吗？按照人的想法怎么想，君王都应当降生在京城嘛。所以东方博士毫不考虑就走到耶路撒冷了，去宫殿里面去寻找荣耀的君王吧，却没想到神的荣耀却是彰显在马槽的里面。在出埃及记当中，有一次摩西向神祈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哇，这不是我们的渴望跟祷告吗？主啊，求你显明的荣耀给我看。神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三章十八十九节，这里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换句话说，神在回答，你想看见我的荣耀吗？那你先来看我的恩慈吧。意思就是，什么地方是神显明他恩慈的地方，什么地方你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原来神的荣耀是显明在他显恩慈的地方。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来讲，圣殿的确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不是吗？因为圣殿是神显明恩慈的地方。你我本来都是罪人，根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站在神面一同来敬拜，这个本身就是神极大的恩慈临到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看见圣殿不只是圣殿，神要彰显他荣耀的同在。这些年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常常在宣教工厂上更是神乐意彰显他荣耀的地方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多哥的时候，那个时候随着万国主教布道团多哥的这个总干事伊豆牧师到他的家乡米德瓦科佩去布道。我还记得当我走进这个村落的时候，真的看见这村落真的非常的充满污染，充满各样的疾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非洲人呢，他们拜神呢，跟中国人传统拜神是不大一样。中国人比较实际，我发现把东西拜完了就自己吃掉了，你知道吗？很实际。非洲人不是这样，非洲人把鸡杀了，血还在流的就把丢到祭坛上，任其腐烂啊！你可以想象，在那个祭坛旁边，苍蝇啊、蚊虫啊、各种病毒都充满， 而井水就在祭坛的旁边，每天他们打水来饮用。你就看见在这个村落里面是何等的被污染，充满各样的病菌啊。那天我还记得，当我站在那里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呼召人信主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那个村长站起来，他说我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当他信主之后，他就对全村的人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村落不再杀鸡祭神了。哈利路亚。结果第二年我再回到非洲的时候，一位牧师就告诉我，任牧师你要来看。我说看什么？到这个村落再去看。我说干嘛去？你一定要来。我就跟着他去，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很漂亮的水泥的建筑被盖起来。哦，那可以说是在整个村的最漂亮一个建筑，因为他们住的都是茅草屋。可是忽然间一群茅草屋当中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泥建筑建起来，我说那是什么？他说那是整个村民奉献出来为神所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我还记得献堂典礼那天，哦，真的有极大的喜乐在我里面，甚至比我们自己在这里的献堂更加的喜乐。为什么喜乐？我之所以喜乐，是因为看见一个本来是拜巫毒教的村落，现在因着福音的大能被改变，现在全村所献上最好的建筑是为了敬拜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真的在那里看见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了。Amen。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常常心中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彰显？我告诉你个秘诀吧，你怎么能看见神荣耀的彰显呢？那就是去到那最需要神恩赐的地方吧。不是要你去为他们哀叹，而是你成为恩慈的管道。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黑暗的世界一样，从这角度来看，道成肉身有什么荣耀可言？到这么污秽的地方有什么荣耀可看？但因为神的恩典跟真理，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使得他原来不配的地方，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是在神显恩慈的地方，我们才得以看见神的荣耀，而这正是我们持续宣教的动力。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摆在我们面前有多艰巨的使命，特别是我们现在所面对回教世界的坚固营垒，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重新委身，继续不断的宣教。特别是我常觉得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信徒，我常觉得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资源跟装备，难道不就是为了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来完成神的大使命吗？ Amen。我知道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常常说主快来了，苦再要再来。我告诉你，在主再来以前还要发生一件事情，福音要传遍地极。今天我们心中渴望主再来，你期待主再来，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加速主再来的脚步，就努力传福音，遍传世界。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抓住现今的机会，竭力摆上自己来为神所使用。你们